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2月2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乌克兰变天，中国感受如何？周永康案最近官商黑内幕接连曝光，大老虎是否呼之欲出？习近平现身雾霾，如何与民众同呼吸共命运？我们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美国之音中文部资深编辑宝申先生，普林斯顿大学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伯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们首先来看看局势紧张的乌克兰。乌克兰持续几个月的大规模反政府抗议演变成血腥的对抗，形势出现巨大的逆转。总统亚努科维奇在一夜之间从最高领导人成为背负屠杀罪名的通缉犯。乌克兰动荡的政局不仅使西方和俄罗斯感到紧张，也引发中国的高度关注和大量的评论。那么乌克兰的变局是民主的胜利还是破坏宪政的政变？其动荡的民主进程对于中国的启示是什么？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首先，宝申，我想先听听你的看法，你觉得乌克兰的这个事情发生到底是一个政变还是说民主的胜利？
这个问题首先要看，要从乌克兰的具体的政情来进行分析。乌克兰这个从橙色革命，从1991年独立以来，经历了政治方面经历了大起大伏，几次总统的变化、宪政的变化，到现在几乎是宪政处于一个非常危急的一个时刻。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前总统亚努科维奇采取了一些违背民意的举措，引起了民心的大变，最后他又用武力来镇压民意，所以这是问题的症结。中国媒体一谈到乌克兰的时候，就说为什么要把一个民选的总统赶下台？我认为民选只是民主政治当中一个组成部分，它不是全部。如果民选的总统违背了民意，甚至镇压民意的话，他必然会得到这种结局。
嗯，好，张国华先生，
我觉得这是一场民主革命。这个首先哈，民主革命有的时候跟你的这个法律啊，跟这个宪法可能有这个不这个合拍的地方，这很正常。既然是革命，它就是要这个推翻现有的这个叫什么，这个机构也好，政府也好，包括总统也好。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一次乌克兰的这个民众啊，这个就像这个宝申刚刚说的，因为这个总统违背了民意，而且呢，这个总统首先这个他没有去执法啊。他自己有问题在先，所以民众起来反抗，最后推翻了这个政府。我觉得这是一场革命。你说一场政变，什么叫政变？政变是宫廷里边内部的，这个是没有涉及到这个广大民众的这样一种这个政权的变更。那这次显然不是，这是一次民主的革命。
好，那么如果这样说的话，如果通过民选选出来的总统，我只是从一些人的假设来看，那么一般人说你当总统，比如说有一个任期，那么你在任期内不管你的民意多低，你也还是能够持续执政，这才是宪政民主的一个方式。比如说马英九，我们知道他的民意比如说很低，但这并不是说这个总统就应该被推翻。那么当这只是一家之言，我想听听小农和破空的看法。破空，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想这个很显然不是一场政变，因为如果是军队接管了政权，那可以说得上政变，乌克兰不是。另外说是武装暴动，我觉得这个说法也不成立，稍微说得上的是武装起义，就是当亚努科维奇政府用枪炮用枪来对准民众射杀民众的时候，导致几十人死亡的时候，民众是多过枪来正当防卫，自卫还击，以暴易暴，所以有武装起义的性质。另外一点就是说这个合不合法，这个合不合法的话要看那个程序。我们看他的程序上，首先总统落跑，他自己给跑了，因为内部的警察撤离了，不保卫他了，他自己跑了，离开了岗位。那么议会通过了这个正常的程序，比如说旧的议长辞职，新的议长当选，内部的反对派和执政党的这个议员达成了一致罢免总统，并且由于他的罪行而通缉总统。我认为他一切都是合宪的、合法的。至于跟台湾比较的话，因为马英九虽然民意低迷，但是马英九还没有发展到那样的程度，说有民众起来啊示威或者游行，他拿枪炮来对准民众，说他没只要没有这样做，他就不会。亚努科维奇这次开始并没有遭到这样的结果，因为开始民众的抗议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直到他拿枪指向民众，那他的末日就到了。这是一场赌博，任何统治者如果这样赌博的话，赢了是邓小平，输了就是卡扎菲。但是大多数的独裁者要用武力镇压民众的时候都输了。邓小平即便镇压的时候，他也准备了逃往巴基斯坦的飞机，所以说邓小平也是孤注一掷。
嗯，好的，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
我觉得这次乌克兰发生的事件，简单的来讲就是统治解体。为什么这样讲？有一些细节我们需要记住的。首先，在这个亚努舍维奇开始镇压的时候，当时乌克兰的陆军是拒绝服从命令的，接着基辅市这个首都的市长抗命，然后是老百姓才开始抵抗，包括从里沃夫那个城市运来一部分这个枪械。在这种情况下，警察开始撤离这个总统府，就是他们不愿意再保护这个总统了。还有一个重要细节，就是亚努科舍维奇这个下台之前打电话给普京，他是显然想求救，但是普京没有给他坚定的支持。他接了普京的电话之后，最后决定妥协，然后跑了。所以实际上是在镇压之后导致了统治解体，应该讲是老百姓和军陆军还有官员的良知取得了胜利。
好，我再问问宝生，我们知道这一次就是这个乌克兰从总统下令军警开枪到最后他自己跑掉，总共只有30个小时的时间，那么大家都觉得这中间这个情势的逆转是非常让人震惊的。那么美国媒体在分析的时候，很多人认为亚努科维奇是过于自信，他的就是整个对事情的判断是失误的。那么我想问，就你觉得亚努科维奇处理这次抗议活动有些什么特点，他失策在什么地方？那么请你跟我们分析一下。
他第一个失策的地方就是不应该对反对派的抗议者进行武力的镇压，在进行武力的镇压的同时，他又和欧盟以及其他的各方来进行协调，签署了协议，就是同意要在今年五月进行新的总统选举，就是从他过去非常亲俄的立场，非常强硬的立场来后退。那么支持他自己的党派的人还有其他的铁杆的支持者看到这种情况，说你都往后撤了，我们跟着你干什么？到最后，就是上个星期五的时候，白天的时候，守卫总统府的那些他的贴身的保镖和警卫部队都已经撤离了。这时候他不得不仓皇出逃，就有一点像林彪当年仓皇出逃的样子，是吧？你如果自己没有自信，没有正确的方式来处理危机的话，你不能指望你自己的党派、你自己的支持者来为你效命。
在此之前，其实乌克兰的这个抗议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的时间，那么大家都觉得这个亚努科维奇对于形势的误判到这种程度也是让人感到很惊讶的。
因为那个亚努科维奇本身啊，他并不是一个这个有远见有眼光的领袖，我们看他的这个历史，他本身这个人本身就是劣迹斑斑了。他之所以能当上这个总统，是因为跟他的政党有关系，因为他政党在议会里面是大多数，
对，
占多数以后他当了这个总统。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对形势的这个误判呢、取决于几个因素。第一呢，他觉得他背后有普京的支持；第二呢，他觉得这个这个老百姓啊，这个在民众的这些抗议示威的民众是乌合之众，这个没有办法跟他抗衡，因为他手里有国家权力，有军队，有警察，还有这个还有这个防暴警察，是大家这个都很怕的防暴警察，有武器，所以呢，当事态啊，这个因为这个人本人不怎么样，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领袖，所以他身边的人，他自己是投机分子，他身边也围了很多投机分子，所以这些人看到他这个有这个不是一个真正靠山的时候，他身边的人首先众叛亲离，所以他连卫队的人都跑光了，没有人保护他，只好他自己跑了。所以这个还有一个最后这个也很奇怪，你总统怎么会跑掉呢？所以这个刚刚小东讲的一点很好，他实际上是他自己的这个他的统治解体。是的，是没有错，
对，
不是被人家推翻的，是他自己跑掉的。
好，说到这个统治解体，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概念，因为就是很多媒体也总结，就是说很多看起来很稳定的政权，也许在一夜之间，其实
是
它能够崩溃，就是它这个脆弱性，有时候在一下子有一个外界的因素促进的时候会发生。那么很多人联想到中国的6.4镇压的情况，还有就中国这个统治的脆弱性，大家觉得中间有一定的可比性，所以中国的官媒对这件事情有很多的评论和分析。那我想听听破空的看法，你觉得就是乌克兰这件事让人联想到中国哪些地方，或者是有这中间有没有一个可比性？请你跟我们分析一下。
显而易见的，凡是世界上有在广场上制造流血事件的，现在都比喻为中国的天安门事件、中国的六四事件。所以我刚才讲了，就是说你赢了是邓小平，输了是卡扎菲，大多数都输了独裁者。那么看到乌克兰之前，如果在苏联的一部分，是在一个 这种所谓共产党的铁腕下的时候，乌克兰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也就是说那样的铁腕在那个时候一度有效。但是乌克兰经历了民主之后，这个民主它由初级到高级，由粗糙到精细这个过程，说民众他的觉悟觉醒了，他这种统治者这种不法或者是非法或者腐败更敏感了。我们看到亚努科维奇就说，他在18、19岁的时候就因为抢劫和这个伤害而入狱，他是一个刑事犯。这样的人在一个西方正常的民主国家，他不可能从政的，他这个记录就不可能从政。但是乌克兰之所以能从政，因为乌克兰的民主它有一个粗糙的过程，就民众还揭示了这样的罪犯，而且他的库奇马斯在当了2年总理，而且他犯下了第二个劣迹斑斑的罪行，就是他当时舞弊上台，舞弊选总统，2004年，结果后来导致了乌克兰的橙色革命。那么后来这个他居然那个反对派上台之后，反对派内部分裂，他呢还当了一次总理，为了这个弥合这个双方的分歧，后来又当总统。说这样的过程看起来，乌克兰的民主要么往前走，要么往后退。如果往后退，退到一个专制时代，像前苏联时代，那是不可能的。那么往前走，你要是提高，必然发生这样的事情。说跟中国的六四呢，它有可比之处，就是说武力镇压和人民的反抗，但是也有不可比之处，就是它是在民主条件下发生人民有觉悟之后的一个抗争，跟当时中国人那种一镇压就做鸟兽散那种情况还不太一样。
嗯，好，陈小龙先生。
我从俄罗斯的网站上这个下载了一个100多页关于乌克兰的这个事件的大事记，然后做了仔细的对比以后，我发现整个乌克兰的这次事件和北京的六四镇压有前半段相似，后半段相反。前半段相似是说，一开始这个亚努科维奇采取的所有措施都和北京当局1989年差不多，比方讲一开始是设定最后期限，然后这个防暴部队开始进入广场施加压力，同时这个断电，阻断交通，把地铁关闭，防止老百姓增援，然后开火镇压，同时在开火镇压的时候拒绝和反对派的代表谈判，希望镇压以后一举解决问题。但是后半段情况就完全相反了，也就是说良知在乌克兰的军队官员警察当中还是占了上风，所以结果是一旦开枪，不但是乌克兰国内原来亚努科维奇的那些这个支持者和手下众叛亲离，连他在莫斯科那边也没人敢，包括普京在内没人敢出来公开的支持说亚努科维奇开枪杀得好，这就是一个重大的区别。
这里边
从这点我看到，如果今后中国再发生这样开枪事件，我相信恐怕在中国也会有所不同。
乌克兰和中国六四当年六四最大的区别在于发生这两次事件的整个的背景完全不一样，而且政治局势完全不一样。看一看乌克兰这次，他们完全是有组织有领导的，因为他们有一个很坚强的反对派的支持，有反对派的领导人，有他们的精神领袖。当年中国六四完全是一场民众自发的，几乎是没有任何领导，以学生为主，这么一个临时的学生团体所组成的。他们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没有说要推翻共产党，要进行什么革命，要进行民主，他们要求只不过是更多的新闻自由，更多的民主等等，要为老百姓说话，反贪污反腐败，
对
一些经济局势表示不满，对中国当时的政治现状表示不满，没有一个明确的反对的口号，没有取代共产党这么一个目标，这和波兰的情况完全是不同。
对，它这个里边就是可比性当然也很明显，我们看到这个都是群众运动，对不对，都占领了广场，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开枪镇压，但是最大的不同就是宝春说的这个六四的这个民主运动的目标，它不是为了推翻政府，也没有冲击政府，也没有攻击政府。后来我们了解，其实当时的学生如果去冲击中南海，那大概就会，我们就看到今天的这个状况。因为中南海里边当时只有一个加强营的这个守卫部队，只有一架直升机。那这个还有一点，我觉得我们应该看到，因为六四发生在前，乌克兰这个事件发生在后，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实际上六四事件是给乌克兰的这次的抗议民众提供了一个借鉴，做了一次铺垫。
其实我觉得六四的这个 镇压事件对于后来的统治者，我觉得对全世界的统治者实际上都是一个警示。我觉得在一定
程度上对示威者也是一种启示。
对对，好，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这一次我们知道中国的官媒哈和民间都对于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变局有很多的关注和评论。那么您看到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尤其是中国官媒对于乌克兰局势的报道，您觉得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我觉得很有趣，官媒在这个亚努科维奇逃亡之前的态度和之后的态度截然相反。
嗯，
开始是渲染这个所谓的骚乱，渲染这个广场造成的一系列的这个社会秩序的混乱等等等等，实际上是想这个吓唬中国老百姓。然后呢，实际上他对于镇压本身，中国政府当然是很高兴的，但是没想到镇压反而失败了。所以这个亚努科维奇一逃亡，中国对乌克兰的报道就截然停止，突然的消失了。
嗯，
那么民间的态度当然是截然相反，大家是欢呼反对派的胜利。当然我觉得中国老百姓对乌克兰这次事件的这个复杂的背景，包括它的历史文化因素了解的不多，所以这个问题呢其实不是个简单的所谓民主的胜利，比这个问题要复杂。
嗯，我们知道这个环球时报有篇评论说，这个凡是把乌克兰这个称为这个民主胜利的人哈都是傻帽，而且说要多傻多假才会相信这个乌克兰的民主真正的胜利了。那么这个评论就认为，这就是以乌克兰为代表的这种街头政治哈，只会导致暴力和社会的这个动乱的恶性循环。那么我想听听破空的看法，你对这种说法你有什么评论？
我想这个人民日报就是环球时报这个社论啊，刚好可以拿来我们借用一下。他说有多傻多假才能相信乌克兰胜利了，我想也反问一下，有多按照他这个社论的调子，有多傻多假才能相信乌克兰这一场革命是外国势力干涉的结果？我们的网民已经说了，中国网民说了，如果说乌克兰的局势是外国势力运作的结果，那么好，那是不是中国的太平天国、中国的辛亥革命、中国的49年的意志也是外国势力的结果？那么俄国的十月革命是不是也是外国势力运作的结果？另外，有多傻多假才能相信这是一场动乱？因为中南海很清楚，如果说这次亚努科维奇镇压成功，他认为局势变得稳定；如果说亚努科维奇落败而人民胜利了，局势同样平息下来了，他就认为是一场动乱，一场灾难。事实上我们看到，当这些民众进入亚努科维奇那个豪华的总统官邸或者花园的时候，没有拿走一物一品，没有任何人抢劫，这一点跟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非常相似。就这样的情况下，成千上万的人拥入他的这个总统府或者是花园，但是并没有拿走一样东西，人民自动的维护了这个秩序。而且这次3个月的抗争就在这个广场上，并没有波及别的地方，别的地方都是一片平静的。另外一点我还想说，有多傻多假才能够承认环球时报这个社论说违背了民主程序，违背了宪法？中国自己就不讲宪法，自己就没有民主程序，他还说别人什么民主程序。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环球时报这种评论最终是把他自己盯在了一个就是说多傻多假的位置上。
嗯，不过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知道乌克兰的这个民主程序从当初从前苏联宣布独立以来已经进入第24个年头，那么这段时间其实说起来对一个国家来讲也是相当长一段历史。
是，
那么乌克兰为什么老是在这个动乱中，这个政府老是政变呐、或者是说政府换届等等，总是没有一个平静的一个民主程序，而且经济等等问题、民族矛盾等等问题也非常多。那么，宝生，你觉得这个原因是什么？
这个和乌克兰的历史，特别是和它的民族以及它的宗教有很大的关系。那么，我们知道乌克兰，它其中80%的人是讲乌克兰语。他们是不同于东部地区的那些俄罗斯族裔的人，而在东部地区，特别是在克里米亚半岛，有80%的人讲俄罗斯语，他们基本上是民族认同是和俄罗斯在一起的。乌克兰西部是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那么东欧集团，确切说前苏联把德国的一部分硬划给乌克兰，而又把波兰的很大一块地盘划给了德国作为补偿，所以这种人为的历史造成了现在乌克兰它内部民族、宗教以致整个认同对未来的向往完全不同，这是和中国还有其他的国家所完全不一样的。正是基于这些原因，那么乌克兰从1991年宣布独立以来，经历了两位总统、两次修宪，还有好几次革命，还有修改好几次宪法等等，所以它 虽然是民主，但是它非常的脆弱，非常的不稳定，这也就是为了现在的乌克兰的局势以及乌克兰的未来打下伏笔一个重要的原因。
这个虽然哈，乌克兰的民主进程啊已经持续了23、24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察点我们要记住，今天在这个政坛上去玩的这些主要的表演者、主要的演员，通通都是在集权和专制的制度下成长起来的，所以呢，在民主素养上说老实话是比较差的，差了一点。这个大家经常讲台湾的这个民主啊，其实时间也不算很长，
对，
有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立法院里有什么打架啊，有什么哈，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民主不成熟。但是你看看，这个从整体来看，这个台湾的民主还是相当的成熟的，这个政权的交际啊，都是进行的有条不紊的，很平稳，对不对？那乌克兰没有这样走，就是因为他曾经在这个苏联这个专制下，曾经在威权体制下生活过。今天这些人有些可能高喊民主，其实这个脑子里，人身体已经进了民主社会，脑子还留在了过去的集权和威权社会。
对，这个说的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像包括他的乌克兰的反对派季莫先克等等，都还有贪腐的这个记录。
对，
亚努科维奇也是不例外。所以这个制度进入民主程序，但是人的素质跟不跟得上是一个。那么我们知道还有一个原因，除了刚才宝生讲的民族矛盾、个人素质以外，我们知道乌克兰的这个政体也给他这个民主的脆弱性带来一些问题。那么陈晓农先生，请你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我觉得乌克兰的政体呢还不是个最主要的因素。我补充宝生刚才讲的一点，就是我看到这么一篇报道，就是分析西部的乌克兰地区的那些当地的乌克兰人他们的状况。有人这个有记者这么总结的几句话，说这些人一辈子没离开过他们所居住的城市，比如像里沃夫，但是这些人是生在奥匈帝国，在波兰长大，在纳粹德国时期结婚，在苏联时期生儿育女，然后在独立的乌克兰退休了。我们想一想，在这样一个复杂的人生和历史当中，他们的这个认同是个什么情况？我在德国期间曾经接触过一些在德国工作乌克兰人，我感觉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这次的世界各国媒体没有报道的，就是为什么西部乌克兰人强烈的希望能够和欧盟挂上钩？原因是乌克兰经济状况不太好，对西部乌克兰人来讲，他们未来的生存和发展就指望着能够像欧盟成员国那样自由进入欧洲寻找工作。已经有很多乌克兰人就在德国这些国家去这个工作，但是因为不是欧盟成员国，所以签证受到限制，他们满心的希望就是能够加入欧盟。而这次这个下台的总统本来是准备和欧盟谈判加入的，在最后一刻在普京的压力下突然180度大转向，变成和俄国结盟而放弃与欧盟合作。这一点是导致老百姓愤怒爆发的原因。那么另一方面，在东部这个的那些俄罗斯族的老百姓呢，很担心乌克兰和欧盟结盟以后，俄罗斯主义的人在乌克兰本身他们的社会地位会下降。所以总体上来讲，我觉得乌克兰的问题也许可以用五个字来概括，就是苏联后遗症。这个问题是乌克兰现在一直没有解决的，将来也不见得就很容易解决，但是只有在民主的轨道上这个问题才能发展。但是我觉得这个关于他的总统制还有内阁总统的关系呢，这其实只是民主的不同形式，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好，刚才几位都分析到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民主制度为什么会面临一些动荡哈？那么我想还是再回到环球时报另外的一些评论。我们知道环球时报这次接连发了多篇的社论，都是对于民主制度可以说是暗中对于民主制度的抨击，就是说民主不一定带来这个发展，民主不一定带来稳定。那么其中有一篇文章讲到，就是说其实最近几年有很多的国家进入民主制度以后，包括埃及包括泰国，都是反而出现反复的动荡这个恶性的暴力循环等等。那么这个结论呢，就是说这个民主其实往往带来的是动荡的局面。中国老百姓想要这个吗？它的意义就是在这儿。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些国家共同的教训是什么？为什么就是说民主化初期的国家往往是一种动荡的局面？这种局面是不是由民主体制本身造成的？陈伯空先生，您的意见是什么？
啊，中国有句俗话叫伤筋动骨一百天，也就是说一个人受了伤，尤其受了重伤的话，并不是马上可以痊愈的，你可能需要一百天的时间。还有一句话叫做肌肉拉伤。我觉得经过长期独裁统治的国家，我们看到在实现民主的最初几十年都可能出现一种动荡的不稳定的那种状态，就是肌肉拉伤，伤筋动骨。你比如说说到埃及跟俄罗斯，他们实现民主之后又回到一个威权时代，就说好像表面上的无序，老百姓还不愿意接受，回头去接受那种鸦雀无声或接近于鸦雀无声的状态。而泰国的情况呢，可以说这个民族素质是有很大的问题，它是一个整个民族性的问题。泰国的情况就是为反对而反对，任何一方上台，另一方的反对派就组织民众上街游行，到底什么这个红家这个黄山军轮流上阵，轮流上阵，说这个，而且他们的素质可以表现到说，你不管你抗议的具体标准题目是什么，去堵国际机场就这么一个动作，就知道有多幼稚，有多么不成熟。所以呢，这些东西啊，都是一个，我就刚才说了，就你就是往前走，往后走的问题。如果说由于这些乱象，由于这些表面上的啊这些无序，你要往回走，那么就回到威权时代，那整个历史就是说是推倒重来了。但是你往前走，那就可能现在也有很多国家稳定下来。你看原来像那个印度，它的民主原来也不稳定，有暗杀，那个甘地的家人就几个被暗杀，但是后来他逐渐稳定下来，正常的选举。菲律宾原来老是发生民变，推翻那个合法的政府，现在他也稳定下来。总的来说，你往前走，民主制度会稳定下来。那么看到环球时报他有个调子，他是违背了他自己的理论。你比如说以前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但是环球时报的解释是，外国势力，只有外国势力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还有以前他们那个毛泽东又说，内因是主导的，外因是次要的，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那么现在环球就说，外因是主导的，内因是次要的，内因通过外因而起作用，什么都是外国势力。说他们自己在理论上就那个自相矛盾。而且还有更重要一点，环球时报的社论透露了一个调子，在这个乌克兰变局前后，他事实上最后发现乌克兰的民主派胜利之后，人民胜利之后，他希望乌克兰分裂，希望乌克兰内乱。后来的报道就集中于说，看普京下一步怎么反应，看俄罗斯会不会善干罢休。
这个我们也会很快谈到。好的，
对，
从本质上来说，这涉及到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他们的性质到底是什么。民主制度并不是最有效率的，有可能会造成很多的混乱，在一些民族素质不高的地区，甚至会造成更多的混乱、革命等等，这都有可能发生。但是相比较之下，专制制度有可能是非常有效率的，像中国过去二三十年这种情况。但是它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现在经济的畸形的发展，雾霾严重，整个人民生活的生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利的变化，贫富不均，贪污腐败等等。专制制度它很可能很有效率，也很有可能产生毛泽东这样的个人独裁暴君，也有可能产生薄熙来、周永康这样最大的蠹虫。这是专制制度它没有办法遏制的，没有办法防止的，民主制度就可以防止这些。那么一谈到中国官媒，他们就说乌克兰人现在把一个民选的总统给推翻了，以此证明这场这个事件是非法的，是一场血腥的，是不符合民主程序的。但是你想到了没有，中国过去现在就是把民选作为一个挡箭牌，让我想起了过去这个去年中国外交部一位发言人说的，现在有些西方记者把法律当成挡箭牌，现在他们就把民选作为挡箭牌。民选也并不见得。
主持人，我补充两句。
是，好。
好，陈晓农先生，您说。
环球时报在谈各种所谓民主不太成功的例子的时候，他故意的忽略了民主有很多成功的例子。比方我们看到在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民主都是很顺利、很成功的。那么回到乌克兰的情况，其实乌克兰刚才我讲它是苏联后遗症，这个苏联后遗症在俄罗斯同样严重的存在，而且这一次确实俄罗斯的干预就是造成乌克兰事件的原因，所以俄罗斯本身应该讲是普京当局是这次事变的罪魁祸首。
好，
那么环球时报是不是敢把习近平非常看重的这个俄罗斯当局这个外国势力深深的揭露批判一番呢？我看环球时报不敢。
好，说到这个外国势力，我想听听张国华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这次确实其实西方和俄罗斯在这个乌克兰问题上出现了很强烈的对峙，美国和欧盟以及俄罗斯的调子是完全不同的。那么环球时报就讽刺乌克兰这些人，就说你们以为你们是民主斗士，但实际上你们是俄罗斯和西方这个博弈的棋子。那么我想听听您的意见，就是说这体现了中国这个一贯的我们要和西方争夺这个争夺影响力或者是权力的这个思维方式。那么您觉得这一次俄罗斯和西方本质上他们俩在抗衡的这个本质到底是什么？双方对峙的这个本质，他们到底在争夺什么东西？
这个里边我们看到哈，这个乌克兰它处在这个俄罗斯跟这个欧洲之间嘛，所以从地缘政治上来看，这是从这个双方的这个利益，你讲经济利益也好，国家利益也好，安全利益来讲，这个乌克兰都是必争之地，这个无可厚非。第二呢，这一次如果要讲这个争夺的话哈，我是觉得这个最初啊，当这个亚卢科维奇跟这个欧盟在谈判的时候，欧盟有一些立场可能过于坚持，所以最开始拿出来的这个 package 不是最好，这样才让这个普京有利可乘。
对，
他跑进去说：“哎呀，我给你这个天然气的价格给你降掉，
对
不对？降很多很多，然后我再给你这个150亿美元的这个援助。”
对，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现在回头看是有一些教训可以吸取了。我相信现在这个美国也好，这个欧盟也好，大家都在研究怎么去援助这个乌克兰，让乌克兰在民主的这一块里，这个土壤里能够健康稳定的生长起来。这个双方是有争夺，这个利益决定的。
这个是塞翁失马焉知祸福，现在全世界的注意力都放在乌克兰上面，其实很多国家都在提出援助等等。我想听听破空的意见。那么这一次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很多媒体是觉得俄罗斯是想把乌克兰作为一个对抗西方对抗西方价值观的一个棋子，那么你是不是赞成这种分析？你的看法是什么？
地缘政治上有一句名言说，如果俄罗斯有乌克兰它是一个帝国，俄罗斯没有乌克兰它只是一个正常的国家。从乌克兰对俄罗斯的确非常重要，乌克兰4600万人口，是一个是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中最大的，除了俄罗斯一块是最大的一个国家。乌克兰一脱离，那这个俄罗斯它的地位就动摇了，国际地位。所以俄罗斯尤其普京又是克格勃出身的，他一定会在地缘政治上对乌克兰拽住不放。所以乌克兰这个历史大家都已经谈了，非常复杂，它2.6万平方公里，250万人口住在一个半岛上，而这个半岛呢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它受过奥匈帝国的统治，受过蒙古人的统治，受过俄罗斯人的统治，而且以前还有一场战争叫克里米亚战争，是1853年到1856年，当时西方的盟国跟那俄国进行了战争，当时以俄国战败而告终。那么今天实际上这个对垒跟当时的情况非常相像，就在争夺地缘政治。现在已经发生的情况就是俄罗斯的武装人员，我认为是俄罗斯的武装人员占领所谓议会的克里米亚的议会大楼，甚至是这个占领机场，控制机场。那么乌克兰已经做了谴责，但是乌克兰的调子相对软，乌克兰并没有派出军队或部队去清除这些武装分子，说证明俄罗斯在这里的势力非常强。说现在的局势在克里米亚来说是千钧一发，如果说乌克兰分裂的话，它不会像中国报纸所说的分裂成东西两块，它只会分裂成克里米亚是否独立的问题。因为克里米亚在相当长时间属于俄罗斯的版图，在1954年它是赫鲁晓夫主张在内部把它划到乌克兰，所以后来苏联解体之后他自然跟到了乌克兰，说我这里的俄罗斯裔民众呢却主张要归俄罗斯，说如果普京在这个上面做文章，有可能让克里米亚处于一种某种独立状态，说这种状态是划出去一小块对乌克兰说，但是呢战略地位却非常重要，这是东西方博弈的关键。
好，陈晓东先生请简短一点，我们时间不多了。
我觉得普京现在心目中有一个想法，他想把他的这个俄罗斯的民主制度变成外壳化，就是说表面上还有一个民主的外壳，但实质上已经成了他个人的专制了。那么在这个背景下，普京心里有一个，我认为他有一个所谓的新苏联梦，就他想重新把当年的那些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拢在一起，同时把这些加盟共和国当作俄罗斯的外部屏障。但是这一次他在乌克兰碰壁了。普京最大的麻烦在于他毕竟还得扛着这个所谓民主的外壳，而这一点就让他不可能像斯大林那样子对他的周边国家采取一系列的那种强权的做法。所以乌克兰这次普京实际上是一种既进又退的做法，这也就导致了亚努科维奇的垮台。
好，最后一点点，保持
克里米亚的将来的这个局势确实令人非常的担忧。 我只想提醒一下，2008年的时候，俄罗斯和格鲁吉亚因为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发生了战争，西方社会进行了强烈的谴责，但是最后情况怎么样呢？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最终都脱离了格鲁吉亚。克里米亚的重要性对于俄罗斯来讲远远更甚于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就借住在克里米亚，所以国际社会不要把俄罗斯对于克里米亚重要性的他的看法太低估了。
我觉得现在这个形势还在发展中，这个没有人能说这个普京就不干预了哈。虽然他对这个克里有所这个保证，要尊重乌克兰的这个领土完整，而且也不会这个军事干预。我觉得这个他现在做的这些事情，说明他在犹豫中，他在寻求什么？他寻求这个新政府对他的承诺，对他的保证，好，不管是明确的还是暗示的，他在寻求美国和欧盟对他的这个保证。也就是说，他不能失去乌克兰。乌克兰就刚刚这个破空讲的，乌克兰对这个俄罗斯相当于西安对中国。你怎么能把西安给割走呢？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至少要西方保证，你不能让乌克兰加入这个北约，你不能让他利用他将来这个做这个对我
导弹防御体系等等。
有很多这样的这个幕后的交易，我觉得正在进行。只要普京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大概这个事情可以和平落幕。否则，我觉得就像格鲁吉亚的这个事件给我们的启示，虽然他有一个民主的外壳，他要想进攻，他还是可以进攻。
好，非常感谢各位的评论。那么有关乌克兰的话题呢，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很快要分析一下周永康案的一些最新的进展，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